行深其实就是要行六度，行大乘不共菩萨行。智深就是要去证无分别智，啊，体现二空真如。这个部分的见地跟魁寂法师一样，可是呢，他在那一段的注解文还是偏会，事项上怎么实践，他几乎还是谈不到。可是魁寂法师精彩了，他在这里呢，用大概半部注解书的机会，大概是从我们这个优赞的第十页到68页，用58页的分量，用58页的分量，纯粹讲行行，而且这个行行摆在哪里？摆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叫你行也深呐、啊，般若的智也深呐、啊，两种深深呐、啊，能够彼此相应。能够做到理事圆融，又做尽到事事圆融。做到事事圆融的时候，就是下一句照见五蕴皆空。在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呢，才完成了所谓的圣意发心。我们在本文当中等一下会讲，有三种炼魔心。到达本经总标中的第三句照见五蕴皆空，才完成了第一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三重的炼魔心。你到了照见五蕴皆空，已经瞥见了一咪咪的二空真如了，你已经在夹缝当中、哦、一下子一下子就看到一点点二空真如的味道了。那个时候还只是在炼发心而已，所以大乘起信就在这里的维系处告诉你，你必须行也深，智也深，观自在，修菩萨行。然后呢，在一念一念当中去观照五蕴皆空。而这些东西都不只是求之见，都只是要练发心。练到你的心，不管外缘的障碍，内中内心的状态是什么样，再也不退。所以我终于知道，原来我们讲三不退，第一个就是发心要能够不退，然后呢，修行要能够不退，要持续一行，无间加行，然后最后才能够位不退。你要到达位不退，对，往生净土绝对是一个此生的大方便。可是你要这样子，你必须做到，你必须知道，信受奉行，通身靠道。一句洪名，你心妥妥帖帖的，完全要依止在上面，没有恶心，没有恶智。对于信行人的功夫不到位的人啊，老实讲，有很多KK的东西进不去。疑根是在的，疑根是在的，所以从教理下手，把这些疑根拔除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疑根拔除，信心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信心真的建立起来了，三种炼魔心才会到位。那个时候到位，你依然还是一句洪名，不过所证的就是五蕴皆空的二空真如。所以不管从易行道跟难行道两方面来看呢，依我现在的学习心得，我觉得没有差别。一个从理行下手，慧行下手，一个从行行下手。你怎么样去行行，去应可慧行，慧行下手理观的人也要能够在行行那个部分。如果你在那边知见搞了半天，最后你的疑根不去除，老师还在卖弄知见，然后你一支香下来，你心还是扶不住，境界现前你还是散乱，佛号念不起来，你总是觉得它跟念可口可乐没有两样。你这样子的性根不成就，心没有炼魔成功，你说你是大乘，鬼才相信，对不对？所以有人念佛念了半天，就觉得说奇怪，佛说我们要发菩提心，对不对？然后呢，念佛往生，可是大家都强调念佛往生这个部分，很少去谈发菩提心这四个字。那有些大德很慈悲的讲了，你真的信愿持名，就叫做发菩提心。啊，把理事圆融起来，我觉得也很好。不过道理是什么，我觉得还是要讲明白。你是不是心能够真的到位？你真的一点点恐惧都没有了吗？一点点疑惑都没有了吗？你念佛真的能够念到密不通风吗？这是自己要考验的东西。 如果还有这些问题要解决的话，麻烦你自己看见自己的问题。好，这是我的看见了啊。那经过这三句话的炼魔心之后，到最后显现什么？度一切苦厄。那是用你的恶空正见去看见苦的实相。苦的实相就是不自在的原因啊。但是它也是灭谛的实相。那个时候度一切苦厄不是有苦可以度啊，而是明明白白看见极谛跟灭谛的无二性。世间苦的因跟果地的果居然是无二性，这件事情甚深甚深。你能够真正看见极大苦的实相，你才能够真正入到灭谛的真实。否则你会把苦谛跟灭谛当作世间跟世间的两重生命现象，你就会在色外求真空，就会在无一切相之后呢求正法性。这都不是本经要说的真实意义。你能够真的瞥见，而且不是理解哦，是真的体会哦。那种体会能够有什么功德力啊？是能够在极猛力过去你无法承担的烦恼猛力现前，境界真实哦，一口痰一棒子打到你身上来的时候，你那种自在，你那种自在真的没有条件的做到，真的没有条件的做到。所以啊，我们这一生啊，不管你是老修行啊，还是刚学习佛法没有多久，我想四大分离死的那一关是大家都要面对的吧。我们还不讲平常时候的烦恼了。我不是说是这个学佛活着是为了要为死亡准备，不过的确正面的去看待死亡，你的思想是什么？你想到死亡，你心中的感觉是什么？你想到死亡，你每天睡觉的时候，你的瞥见是什么？如果你此觉睡下去就不再起来，有没有遗憾？那是每天的功课。那更要总考试验收的时候，就是生死关现前的时候。我已经签了那个DNR， 就是拒绝 CPR 的复苏术的同意书。有一个学长也跟我结缘了一个黄色的橡皮那个手环啊，我拒绝临终急救。有人听说还要刺青刺在胸部这边，因为反正急救反正是要拔开胸膛嘛，用那个电击棒，不是电击棒，那叫什么？反正就是跟你电嘛，打开胸膛居然有 DNR 三个字的时候，如果是老外就懂他什么意思啊，如果看不懂这三个字的医生也是大概不上道。听说有人就这样子，不过问题是，如果你的小朋友啊，你的家人啊，你不懂你有这种心愿啊，硬生生就把你抓去砰噔一下，你困在那个不自在的那个身体里面的那个声音，你那个时候还会喊些什么东西啊？啊，我讲一个非常不如意的状态了，我们老老实实去面对自己了。你会有什么强求啊？啊，你为什么强求？就是这样，那是度一些苦厄的实相。你一切都准备好了，你还是必须允许他不如意，你懂意思吗？即便就这样的不如意了，你还是必须要自在才可以。不是我说了就算，对不对？你们不听话就是不孝。做的都要干掉啊，对不对？你在那边诅咒他们骂他们没有用嘛。就是这样啊。这是一个这个学般若或者是学佛法到最后你的考验嘛。你度一些苦厄。你说你帮得了谁？你帮得了谁？但是也不是说帮不了别人。我那天在医院碰到我那天曾经不知道在今天讲过礼拜三讲过的有一位在医院做义工的学长，我碰到他。哦，他厉害，他毕竟碰过很多陪病的人，他跟我妈妈劝啊，你不需要，你多放手一点啊。 你煮像我妈妈煮那么油的东西来，谁吃啊？根本吃不下啊，吃不下他就难过嘛，他煮也难过，不煮也难过嘛，你当下那个心不就活在地狱里面吗？懂意思吗？所以真的我觉得到最后啊，是般若决定很多事情啊。我就跟那个在医院做义工的学长讲，我说啊，那都紧没有起心啊，我不是说我是神啊，我这个大庙公啊，在佛陀教基金会也算是蛮有名的讲师了啊，姑且这样自己自诩一下，可是对我妈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说话她完全不听的，可是那天她就有点 shock， 你知道吗？就有点 shock。 我还记得佛有一件事，有一个公案，他碰到个老太太，老太太碰到他，哦，不来抱他。你知道受罗汉戒的人是不能够亲近女色的，连你拿东西给比丘啊，都得要放在桌子上，比丘去把他从桌子上拿起来。你亲手这样的教，对于声闻戒来讲都是违反的，何况去抱他，对不对？然后阿难在旁边就要把他拉开，他说不用拉，不用拉，他几生几世来都是这个样子，你就让他吧。哎呀，我就看到这些故事，我就觉得佛陀啊，真的是很人性的存在的，他是真的活过，真的面对这些我们一样会面临到的困窘，他是这样自在面对啊。我们呢，对不对？讲那么多的知识嘛，对不对？想很多的道理嘛，结果呢还是看不破嘛，放不下嘛，你心中横梗着是什么东西嘛？在这个时候啊，哎呀，瞥见一点点四圣地的风光，就是这样。哎，怎么又过了快半个小时了？我希望这样子讲，能够让你们明白，其实《心经》不是离我们很远的东西，它其实是让很玄幽微的东西在玄的意思，就是离开幽微，其实甚深不深，秘密没有秘密。就是因为太近，就是因为太近。我们到了后面可以看到魁地法师怎么写那个六种观呢？啊，前六种门。他前面三种门讲无远观呢，后面三种门讲别三乘，他讲无近观。无远观的意思是说，蕴处界毕竟都是道理啊，懂吗？是佛所说的法相是道理，你可以拿它心外这样参究。哎呀，我看见五蕴皆空了，我要跟你起笑。你可以看见五蕴皆空，我可以看见佛性，我可以作证法性。真的哦，也要说这番话，一定是没有见到的人。怎么可能让你看见呢？你用这个话本身就不对，它不是一个见到的人会说的东西啊。还有人猛力要去求这个东西，那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远观就是这生命的三颗现象，都没有你该观的东西了。你要把这个误会先搞清楚啊。那最后呢，等到你开始能够转外向内，内自省的时候，静观开始，静观开始才是修菩提的开始。于是呢，我们没有写的，那就是所谓的先从缘起正观开始，然后呢，再入到四圣地正观，这是约观自在菩萨的修行次第。他是先证缘起之后说实地法，内证缘起知道顺利无所有，不可得，在为了梵天第四天劝请不得不说法的过程当中，他也知道四圣地法三转法轮也是因时制宜，对机而说，其实还是无所得。连最后那一重维系的能断所断，对不对？能观跟所观一样是没有的，一样是不能够直为实有的。这六门的无法，到最后这后面的三门，无独觉净观，无声闻净观，无菩萨净观，净智是什么？都是看自己能观的这一念心，你现在正在用的这一念心，你有所谓的独觉心吗？ 你有的声闻心吗？你有菩萨心吗？有三种菩提的差别相吗？密心了不可得。那问题是谁在密啊？谁在密呢？所密的不就是我的头？我在头上安头个什么头啊？那个时候的猛然撞见，对不对？弄得飙料就知道，痛者就是我嘛，对不对？那个痛者就是我嘛。正说那个我时的说话的人又是谁啊？就是每次在那种打磨过程当中，知道静观啊，就是太近。骑着驴赶牛啊，数来数去永远少一头。少那一头是什么？我就是那个凸显的维系的说不到的那个我。所以从头到尾，连非常如来这样思想的憨生大师，我最近在读他的那个老子解，他也说，不管如来藏真如讲的再怎么神妙，所有这些玄妙的东西要玄之又玄，你要远离这些东西，要远离玄妙之心，知道啊，道不在身啊，就在境变。还是一个无我。那我们底下会看到魁伽法师的序，他说你真的瞥见实相之后啊，无我无非我，可是无我是你的下手处，无我是要你明白无个什么，我不可得，所以连无也无。这个恶无之道，我们必须要在无远观、无近观前六种门当中要次第要去了解。好，这算是拉到正文来的，对不对？我说一个头，说个尾，讲完了吧？这样能不能贯通啊？魁伽法师的心意要讲，这一部《心经优赞》，他就是这样来提的。好，那我们就看到白板上所写的，从前面的五重玄义入到了第六门来谈判文科句，我今天选了魁伽法师，如上礼拜所说，就不再节前。那么入到这里之后呢，他先大文分二，第一个他说说法说义二词。什么是法词啊？法词就是名句文，法词就是名句文。你要把心经优赞的文，更重要的是256个心经的法句要能够全部背起来，这叫做法词，对不对？短者背了心经，长者能够把心经优赞整部能够背下来啊，这个要求太多了。要求不了太多，那你至少能够背上其中几个关键重要的句子可以吧？你能够把原文一字不漏清清楚楚的背下来，思维明白，那个叫做法词。什么叫义词？义词就是像我现在跟各位来演绎说明一样，把正文抛掉，依照我对它的体会开无量义，分别广说，这叫做义词。你广说可以，你不能胡说八道啊！你不是说啊，刚才我说的是笑话，我们现在讲正题。你一开始讲经就没有正题跟偏题的问题，你纵使讲比喻都必须跟正题有关，没有玩笑话。讲经说法不能有戏言，每一件事情都是 be serious。 你只要离了那个分寸，自己要求哀忏悔。好像很严格哈，不过也不必太害怕，不必太害怕。老实讲，你纵使说错了，那也是你现在那个时候的知见让你说出那样的话，你只要全然的为你说话的所说的话负起责任来，即便要下地狱你也要甘愿。我不是说话恐吓各位，我的意思是说，本来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嘛。可是问题好在哪里？好在缘起啊，好在它果没有成熟的过程当中，你还可怎么可以清净自信，对不对？里面启动你的自因的法力，外面呢祈请佛的佛力，对不对？然后呢用这个内外二因的加持啊，能够感应到叫难思议。佛法在那里有真实不思议熏不思议变的功德力， 所以不必害怕。很多人用因果的必然在恐吓很多的佛弟子去相信这个宗教，去相信他所说的道理，我觉得不好。不过对于某些非常顽劣的人而言，你用这样子吓吓他们是好事。可是你有了那种恐惧，对因果的那种敬畏心之后呢，你应该要更进一步去学真道理。真道理就是什么？不要再去求心外之法转运。命运不是任何心外的作为决定办得到的事情。你纵使求了一个符咒挂在身上，你的心每天的作意是不是跟那符咒的本愿力感应道交？那还是一个问题啊，还是一个问题啊。否则护法纵使在旁边站着，你该遇难的时候啊，你身上没有一点白叶他抓得到，你懂意思吗？提婆达多要堕地狱的时候，佛陀就在旁边呢、啊，救不到就是救不到，他只能为他说法华经，为他受记，说他在地狱也会受大福报。他在地狱啊，长得像天宫一样，最后他也必然成佛。所以法华经那种欢喜，那种慈悲啊，是不可一般看待的。他说你不要小看提婆达多，你不要仇视提婆达多，他是让我快速能够今生成佛的正上人，因此之故他有如此巨大的功德力。这就是佛法所说的缘起，这种缘起的正观不可思议。你能不能相信我不知道，但是呢，整个经跟论所说的道理是这样。所以这就是法慈跟义慈两件事情。所以有人说我只想诵经，我不想听经闻法，其实不对的。你诵了经对自己益不了，对不对？一堆你认的字也称得出音，可是你完全对它不明白。你如果听过这部经的讲解，你于心了了，相应了，你在诵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心相应不是一般。而且你会发现你很多时候啊，遇到禁忌的时候，那个金句会跳出来，真的就像是护法呵斥你一样。了的啊，你安啊，观自在美。当我想退心的时候，菩萨哦，哎呦，那个如雷贯耳的声音就会在耳朵响起啊。你说我在幻听吗？因为诵经的声音一直缭绕在那个耳边呢。你能够用这样子圣解现前，才能够有一下每一下的有机会瞥见二空真如，明白四圣谛所说的道理是什么，否则是没有太大的机会的。所以你要在显教当中，要能够在法时跟义时当中起信、起学、无厌、思无邪的本事。但是首先要信，你如果不起信，你学不下去，你没办法每堂课都来，对不对？你听的东西跟我要学的东西没有搭嘎嘛，你怎么会继续来？好，有了信之后呢，你的三业清净就要排除各种困难，要学下去。学到什么时候？学到无学为止，学到没有什么需要再学的为止。因为你的问题已经搞清楚了，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到了果后菩提，纯为利他，因为没有自己要去解决的问题。那个时候纯为利他的果后菩提，我们称为普贤行。所有的法身大师修的都是那种六度，那我们当然是知道就好了。我们今天的下手之智还是利他自利，恶利圆满，从这里下手。那其实这东西很难吗？我觉得不难呢，对不对？告诉别人怎么样对待我，我会比较舒服一点，对不对？然后呢，别人也真的照他所要求那样子，尝试错误，一直不断的修正彼此的对待关系。只有等到自己也得方便，别人也得方便的那个对待关系才是最圆满的，不是吗？你不觉得连世间法当中的对待关系也都必须恶力圆满才是真实法吗？如果如此的话，请问菩萨行哪有不当行的事情？ 就在寻求那种平衡感，而不是两种作为，不是我自利学一套，利他学一套。如果利他不等于自利，那不叫做菩萨行，那叫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好，加上一句好了，见佛说佛话，表示你在玩分别见嘛。自利利他是两种不一样的作为嘛，世俗地跟圣义地是两种不一样的道理嘛，你在学什么佛呢？不正确的，不正确的。所以如果你把般若经搞清楚了，般若经魁济法师的注解有这么一个意思，前面的四句话讲共般若，密意显不共般若，到了舍利子称说之后，讲的就是不共般若。所以你看白板上所写的，到了舍利子那个文开始，他就广法空破二子，前面呢讲二空哦，用二空破二子哦，到了舍利子称名呼名之后，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四句话，显六相异之后，那个动作都是讲的不共般若。这是魁济法师的意思，因为般若绝对是三乘共，可是到了舍利子之后，是为了让舍利子回小向大，跟他开显不共般若，叫他要舍二乘心，归向大乘菩提。这是本经魁济法师标显出来的密意。这种味道啊，这种意趣啊，你在看圆彻法师注解的时候啊，就不明显。所以你可以知道那种魁济法师的那种心的那个细致度，细致度啊，我当心有分别了啊，那也可以说是我对他比较相应啊。你在这个地方，他真的是进退攻守之间，对不对？圣意世俗之间，有无之间，那种拿捏。于是他底下赞曰，底下又举了两个模拟的角色，圣空者曰，如印者曰，拿他们来对话，一个从圣意边去讲最终的道理，一个从所谓的世俗地边去讲如所应应当在世间行当中的作为，然后拿有空两边去对话，来显那个幽湛，那个玄之又玄，那个不可说，最后回归于坐看云起时的自然，那种入其深，然后呢出其浅，能够随顺法性，又能够在法相上随缘，那种自在啊，那种自在，真的是你细细去玩味啊，细去玩味，我觉得那个趣味是恒生的。好，这个是他精分两课，最后的一个，我先跟各位预说，因为讲了第一个嘛，就讲第二个。第二个你们姑且抄一下啊，叫做欲令神用啊，数倍。为了让我们对于受持这部心经，能够赶快的得到一些这个不思议的妙用，起见呢，说了心经的咒，嘎得嘎得巴拉嘎得巴拉什么嘎得波得苏阿哈，这个五道次第的心经本咒。那他来干什么？然后他来告诉你，去吧去吧，去到那如实清净的彼岸，如果可能的话呢，手牵手心连心，劝所有连结一切同心的人呢，一起去干这件事情吧。到那个时候啊，因果圆满的时候，菩提就成就在那一时。就那个时候让你自己干什么呢？我认为这心经的本咒叫你要安住在道地上面。我的体会是这样，你只要以道地做皇宫啊，把道地做住处，俯拾之间都见道，当然这是我们这个老子的话，那就咱们佛家来讲的话呢，道就是什么四念处嘛，正的是四圣地嘛，对不对？气入的是十二支缘起嘛，对不对？就是我们的破四门嘛，是不是这样？从运界处的远观 到缘起是第自断二门的尽观。由此次第的幽微玄之又玄之后呢，就知道原来道就是平常，因为道就是平常。回到贤寿法师注解文当中的四事无碍法界，这是我这堂课选择这几部注解书排出次第的一个我的一个体会啊，跟各位分享一下。好，那也就是说在咒之前所讲的都是显义，对不对？告诉你，你一定要在显义得到一个用场，得到一个用处。而那个咒啊，就是你的本心嘛，本心就是那个菩提心嘛，就是那个不退菩提心嘛。你能够心炼魔，然后除了四处，四处是四种不正见，那四种不正见，我们入文之后再跟各位标明它的出处。所以这部经讲三件事情。三种炼魔心，除四种不正见，然后呢修因果二力，这是我们本文当中没有的，我们下礼拜就会跟各位来谈这件事情。因也要得利益，果地当然要得利益，但不是自己得，纯为利他而说。所以那种因果二力啊，那种次第道理教理行果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的。好，回到说法义二词劝信学，刚刚讲到信，那是出发心，你要信，信实相，信功德，最重要是信自己能，对不对？你要深信实相，你要深信佛菩萨加持的功德，你信实相，你自己心会有力量，你信佛菩萨的功德，你会求哀加持。重要的是信自己能，因为感应道交难思议，诸佛走过这条道路，我也定当成就。如果你在这地方有一点点恶智，有一点点不决定，我是业障凡夫啦，啊，算了吧，此生一根还名利，你就那么容易打退堂鼓了，什么时候你会真正精进起来？这一个决定性占整个大乘修行的 99.999%， 这个信不生出决定圣洁，那个更上一座上不去。其实啊，学是没有学相可得的，对不对？学都是方便，可是你没有真信啊，你学不起来，你要么不愿意学，要么都是学旁门左道。你怎么能够真学？要真信才可以，这是显义要说的东西。那么显义呢，又大分三科，大分三科。今天先谈第一个，破二执显二空，开宗明义。开宗明义，窥基法师以这个为总标义，以这个为总标义。破二执显二空就是本经的总标宗，从观自在菩萨到度一切苦厄的四句。那么怎么去对位呢？我先讲一下它对位的关系。破二执显二空分作两科啊，分作两科。第一科呢，标上人修行劝示发心，因为当机众是谁？观自在菩萨。这边讲的上人指的就是他老人家。那么也就是说，观自在菩萨在他的因地，也就是依着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来发心的。那么我们做他的弟子，学他这个典范，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子学习呢？就是学他的发心。他发的心呢、啊？大家我们现在的佛教界啊，都彼此讲啊，你就发心呢、啊？我们讲的发心是什么？发四相心，你就扫扫地吧，对不对？你就做做行堂吧，你就当当义工吧，那个是四相上的行为。可是真的发心是什么？依止着正见发心，用般若经来看的话呢，是三轮体空的发心。好，那个我们入文再谈。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要总标三种炼魔心啊，三种炼魔心。而这一科呢，分作两科，第一科是略说破二执，第二科是显二空能度众苦。 因为你能够证二空，就没有一切众苦。啊，把它分作两颗，第一颗略说破二执，再分作两颗。这二执不是我法二执，其实也等于我法二执，不过他的说法不一样。第一个先破能观执，第二个呢再破所观执。你看他的次第跟唯识的次第有不一样。唯识的次第是先破所取，然后呢比类观能取一空。般若经的观法呢，直接从自己现在用的心下手。我们刚刚一起学过的文殊所说般若经，所谓的不思议三昧就是这个。禅家练的也是这个，他不在境界当中去看法相空，先看法性就空了嘛。如果法性空了，法相会有不空的吗？没有这一颗能分别的心，所分别的相是啥东西啊？就这样，他用能空去破所空，在破能观执显能观空这一颗分作两颗，才是我们一般讲的二执。这二执是什么？破生执，生执就是我执的意思，那生就是不得伽罗啊，众生，我人众生受者命，这些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生执。那么用这个我执呢来说我空，生空就是我空啊。这句话对到哪一句经文呢？你们旁边注明一下，就是观自在菩萨这五个字，就是破生执而说生空。然后呢第二颗破法执而说法空，这个我们大概不意外，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二句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在这里呢，他把整个瑜伽师地论从第35卷一直到50卷的菩萨地，包含两种涅槃，有余涅槃无余涅槃，通通包括在内，通通整理在这段文底下，来归纳整理整个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的不共般若，通通放在这句里面。而刚才那句观自在菩萨是要学习菩萨因地的发心，这是第一次练磨其心。很多人这一关都过不去啊！观自在菩萨何许人也？我业障凡夫又是啥东西呢？他能够这样发心，我算哪颗葱呢？算了吧，我们的心都是这样发的嘛，是不是呢？都是观什么佛？你高高在上，我低低在下。啊，你要搞就照顾，你那搞啊断一个胳膊，断一个腿，我就找你算账。我们这种心求而加持的，对不对？老实说一句话，是不是呢？你要开始练魔心，就从这边开始。你也是从我这么苦开始修行，今天你只是成就了。一个还没有成就的人看成就的人应该是什么心态？相信他所证的实相，相信他从证实相当中发出功德。第三个，相信我能，用我能向你看齐的这个出发心练磨其心。你们做得到做不到？在密教修行当中，这叫做佛慢。不是要慢过于佛啊，是说佛可以从我们这样的因地凡夫业重这么深障，到那一天他已然成就，我把他当作我的本尊，当我的上师，他如是，我今天还当我是业障凡夫。哎呀，你做得到，我不可能啦、啊、你说就好了啦，每次都没人说，每次都没人说，人说人对啦，你说你对啦，你若没要做，永远做多久的学生。在佛教里面当弟子就叫声闻，在佛教里面呢，只管自己的神通视线叫做独觉。就发觉问题是在重重无尽的缘起里面，解决这个问题的是菩萨，了解以上皆非的人是佛乘。这就只是讲，对不对？原来我这是一迷之有三种菩提，三种菩提非实有性，是佛乘人的之见。他不是发大狂语，他是听懂了道理，可是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并不是说终究不行，